们祷告，我们开始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，再一次的我们来回来啊，学习认识你，认识我们自己，认识教会。我们求你真的开恩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知道，若我们没有圣灵的话，我们不能接受属灵的事情。主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领受圣灵，所以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。这是世人他们所不能明白的，这是世人他们所不能经历的。主，我们求你真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，因为我们所信所思的都是有依据的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如此仰望，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停在课本的45页哦。D 阅读哥林多前书2章14节。好，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2章14节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文，我阅读的是和本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没有圣灵同在的人，他们不会接受什么啊，神的灵的事。神圣灵的事是什么事啊？对，福音啊，就是圣经，就是真理。所以要能够接受圣经的话，你必须要有圣灵，因为有许多的东西是超越我们的理性，超越我们的有时候有限的经历所能够看见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神迹，但是圣经有记载有经历。所以若不是圣灵在里面啊、劝服我们说服我们的话，我们不能接受圣经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打个比方，我以前我信主的时候，我信主之前说，我说圣经都是胡说八道的人写的。后来越读越战惊，越读越相信，越读越看得明白，后来我就相信。是不是因为我聪明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我智慧？也不是。因为神恩待我。但有许许多多比我更智慧更聪明的人，他们看了圣经之后，他们是讥笑圣经，讥讽圣经，他们不信圣经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保罗把一个的原则告诉我们哦，你要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事，唯一的确据，就是因为唯一的能够原因，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，上帝生了我们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接受属圣灵的事哦，属圣灵的事就是圣经哦，就是上帝圣灵所漠视的一切的话语哦。所以要记得，所以整个的基督教的方法论从来不是以知求信，就是你想通了想明白了你才相信。所以整个的基督教的方法论，其实奥古斯丁我觉得他是最准确的，他是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， 以信心寻求知识。为什么能够相信呢？因为圣灵，我们有了圣灵。所以你看奥古斯丁，如果你研究他的生平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太过聪明的人，结果他有许许多多东西他是不能接受，所以后来他早期的时候他是不信耶稣，他信摩尼教，因为摩尼教里面可以解释就是善跟恶的问题。但后来他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是有一次一个的经历，刚好有一个孩子在唱歌，说拿起来吧，拿起来吧，然后他就去阅读圣经，后来那一段的经文就不懂怎么好像一把钥匙开了他的心，他说突然间他的心火热起来，突然心他燃烧起来，结果他就信了主。能够解释吗？不能够解释的。从那一时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以信心来寻求知识。但是有许许多的东西是他不能够解释的，到今现今我们还是一样不能够解释的。那些高抬理性高抬知识的时候，结果理性跟知识就是成为上帝了。所以我们要能够接受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我们首先一定要回到圣经中的前提。圣经中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接受这些的事情，不是因为它符合公共性的理性的判断啊。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讲的话很美，他说理性是符合公共性的啊，所以应该有是公共性能够接受的。但是不是的，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没有圣灵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些事情的。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人是不会接受事情，你把圣经说来来来，你来审核，你来判断对和错，那个是自寻死路。 因为没有圣灵的人会是压制真理，没有圣灵的人会抵挡真理，没有圣灵的人是憎恨上帝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做那种傻事，说哎，你看我找到证据了。就算你能找到所谓的就是这些的证据证明啊，他们也可以找反方的证据来证明你是错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说铁证胎判，你们会看他们找许许多的证据然后来证明，你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，没有办法。同样的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上帝不存在的。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因为启示，因为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看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看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很清楚的，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。所以千万不要 来到一个地步说哎，你看圣经是这样讲的，你来审核对和不对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说，来，你来审判上帝，你来做决定，不是的，明白吗？我们能够接受是因为上帝生了我们，上帝生了我们，然后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明白吗？可以吗？好。所以这个是比较难接受的，所以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后来他们在这个的方面他们绊倒跌倒啊，因为他们要求就是要有一个的平台，当他们要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平台，有一个能够沟通使他们能够信耶稣的方法的时候，他们很长的时候就在很多的方面他们就要妥协在这里。但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事，能够接受圣经是因为圣灵，好吗？所以没有领受圣灵的人不会接受什么？他们不会接受上帝灵的事，意思就是不会接受圣经的教导。非基督徒怎么看待来自圣灵的教导呢？非基督徒怎样看待来自圣灵的事呢？事物呢？他们怎么看待？他们以为什么？愚拙、愚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们会看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都是愚笨的、愚昧的，明白吗？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哲学博士，他们是科学博士，当然他们不敢讲他愚昧了，他们只会说他们怎么迷信。总而言之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是愚拙的事，为什么竟然能够接受这些事啊？所以我们能够接受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，我们能够接受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想通，有许许多东西我们是想不通的。我们能够接受是因为上帝生了我们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这样接受了。所以我们内心会呼叫阿爸父，这个关系是上帝生了我们之后我们有这个关系的，是你弄不出来的，明白吗？好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是愚笨愚拙的呢？因为这些事是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，才能够接受的。这种人真的对基督感兴趣吗？不会哦，他不会对基督感兴趣哦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能够做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能够做的事就是见证，见证耶稣。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耶稣，也不要想就是说你可以用理性来驳倒来说服使那个人信耶稣。很长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个人呢，因为你越有口才，你越有知识，你就越想要用你的知识来驳倒一个人。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我家附近吃饭，然后刚好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跟一个佛教徒在谈。但是那个基督徒我觉得他的语态很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语态，他讲话很大声，我坐在两个桌子以外我都听见他是在传福音。所以而且他的那个语气很重，而且语声量很大。那位的佛教徒亲爱的佛教徒，他就在谈论的时候，这个的基督徒就把所有反对就是驳倒，以理性来驳倒这一位佛教徒的一个的信仰的理念。但是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很冒冷汗。在冒冷汗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就是跟他一样。我很想跑去他的前面，我就跟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声量太过大了，而且你的语气有点强硬强势，你这样做的话会使很多人绊倒。我挣扎了很久，我很想上前跟他讲，但是我怕跌下，他说你是谁？你关你什么屁事？ 想了很久，然后我还是没有上去。我带出这个例子是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想要用理性来批判来说服，明白吗？我们学了很多副教学，然后滔滔不绝，这是传道人的问题。所以信主是需要主自己动工的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能做见证。所以我知道最近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带一个信徒带这个上这个真理生命上了一年多，后来他跑去跟传道人说，我不信耶稣，我不能接受这些神迹奇事，我不能接受。所以这个传道人当然很失望，你带了他一年了，一年之后他还是不能接受。所以真的的确是这样的，你没有圣灵的话，你是不会接受这些事情。而圣灵赐予圣灵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要给谁就给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他并且他给圣灵给那些凡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好吗？所以不要就是跟人强辩哦，不要，没有意义的。我以前可以，我是可以，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是每次给人驳倒，后来越来越传的时候，每次是我驳倒人，但我发现每一次我驳倒人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信耶稣。所以你驳倒那个人哦 ，you win the reason, you lost a friend。意思是说，你驳倒他，但你就失去这个朋友，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的。时间到的时候啊，神有时候通过突然间他生命中出现的一点，或者他遇到了某一件的事情，或者他刚好听见了某一句的话，或者他看到圣经的某一节的经文，或者人告诉他某一件的事情，或者突然间他可能在发愣，突然间他开窍了，他就信主了。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，我们能做的只是为他祷告，为他做见证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所以我们来证实耶稣的方法只有两种，一个是用圣经，一个是依靠谁？圣灵，别无他法。所以那些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会说我们很狭窄，每次都讲圣经圣灵，圣经圣灵，圣灵圣经。但是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方法，明白吗？不然你就要用很多的方法，你就要把很多他们不符合他们的理性，不符合他们的文化的东西删除掉，来顺着他们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接受耶稣。但结果往往的时候，那个已经不是基督教了，这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事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哦，罪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身为罪人总是喜欢罪，恨恶上帝。现在这个的罪是我们的主人，这里他翻译的不好啊。这个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翻译罪是我们未信主前的主人。OK， 现在谁是我们的主人？基督是我们的主人，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。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。现在活着的是新的我，新造的我，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与上帝有关系的生命哦。所以罪是我们未信主前的主人哦。我们身为罪人，总喜欢罪，恨恶上帝，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哦。就算我们不恨恶上帝哦，有些人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从来不恨恶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让那个人恨恶上帝哦。你把福音告诉他，他不接受福音的话，他就很恨上帝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告诉他说别无他法，只有耶稣，他就生气了。然后你再把上帝的律法搬出来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你先跟他讲说我有犯，你有没有犯？他就一定生气了，他一定不能够接受。所以我们以前真的是恨恶上帝的，我们也讨厌他的律法。我们也不服他。在我们没有信靠基督之前呢，每个人的状况都是如此。感谢主，这里后半段有补上去。在我们还没有信靠基督之前，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是如此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坏的不可收拾哦。不是说你有多坏就多坏。当我们讲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不是说有多坏就多坏。当我们讲 total depravity。全然败坏的时候，不是说有多坏就多坏，不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强盗，每一个是强奸犯，不是。改革中神学讲，每一个人都全然堕落 ，total depravity， 就是说他在理性、情感、意志上都有不完美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都有玷污的地方。不是说那个人有多坏就多坏，好，明白吗？不是 on degree 啊，但是是 on 啊那个 state 那个状态那个状况。好，所以并不是我们说我们坏的不可收拾，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，都被罪破坏了。事实上，我们被罪束缚得如此紧，以致我们没有能力、没有意愿转向基督，追求新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这是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能接受的。现在因为我们基督教越来越人本化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圣经讲的，其实人不能接受，结果他们要重新解释。耶稣说，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奥古斯丁讲得很好，他讲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囚禁起来的，每一个人有自由，不过他是在监狱里的自由。马丁路德讲什么呢？ Bondage of the Will 啊，有一本书蛮不错的，不过他的书是很不好看啊。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就有看这本书，当然不是老师叫我看的，老师绝对不会叫我看这种好书，是我找时间看的。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是延续了奥古斯丁来证解圣经的，就看到人是在最终的时候，人是有自由，但是什么自由呢？在牢狱里面的自由，在最终的自由。在最终里的自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会有自由的犯罪，这就是他的自由的犯罪。以加文的话而说，就是他会心甘情愿的来犯罪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的是，当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那一段的时候，第二章第一节那一整段的时候，他会让你看到我们原先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，死的。我们来先看这段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这是也是蛮重要的经文。保罗在这里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二章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 Ephesians EPH， 如果你用手机的话 EPH， 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所以状态是什么？死的，死在什么？罪恶过犯之中。所以当亚当他吃那个果子的时候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要死。他肉身死了吗？没有。但他死了吗？他死了，他跟上帝已经断绝了关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人就在罪中哦。所以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谁叫我们活过来？上帝叫我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顺从今世的风俗，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前，我们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，这个世界的文化，这个世界的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保罗说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谁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？就是撒旦了。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什么？随着这世今世的风俗，跟着这个世界的思潮，跟着这世界的价值观，我们其实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现今这个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个悖逆之子是谁？就是还没有信靠基督的人，也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。这里时候讲应用的时候，你们要小心，我爸爸还没有信主，我不会回到家说，我爸爸你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，你是撒旦的仆役，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吗？这是很没有智慧的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光景。所以 我能做的就是像我爸爸的继续做见证，为他祷告。你怎知他不会信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就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死的，我们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里面。然后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是顺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中的邪灵。所以撒旦是有权势的，他在影响那些不属基督的人。所以从上帝的观点里面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属他的，一种是不属他的。不属他的都被撒旦掳去了，非法的占有，非法的掳去了。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看到吗？那个悖逆之子是谁？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光景。因为第三节以弗所书第 二章三节说，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，一样的。然后我们什么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喜好的去行。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就是那个标准，我们认定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。信了主之后，不是你认定的标准才是你的标准，而是主说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。凡是不符合主的标准，我们都知道这是违背上帝的。所以以前呢，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，我们要行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。然后保罗说什么？本为可怒什么？可怒之子。英文这里他就翻译的就很清楚， and we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， 本为可怒之子，就是上帝所发怒的孩子，和什么别人一样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什么一同活过来。之前没有生命的，没有跟上帝没有关系的，现在什么是上帝叫我们活过来了，明白吗？活过来了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恩典。那么我们再跳去下面第八节啊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的，不是自己所为的，不是靠自己所行的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什么自夸。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自夸，因为我们原先是死在过罪恶过犯之中。所以改革中神学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到，就是人是死的，不是肉体的死，是这个是跟上帝没有关系，就是属灵上是死的，跟上帝是断绝关系的，是悖逆之子，是浮在上空中掌权者 的首领之下，顺着这个世界 的风俗，放纵肉体的私欲的。我们是没有能力使我们自己活过来的，来接受耶稣的，是上帝生了我们，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的。然后我们活过来之后，我们会运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心甘情愿的，我们来接受耶稣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拒绝耶稣，抵挡耶稣，讨厌耶稣，违背上帝。当你活过来之后，重生的时候，你心受割礼，你的心被换掉啊，这是旧约的话，旧约不用重生这个字，重生来到新约才用重生。旧约是心受割礼，旧约讲的是你的石头的心被换掉，换成肉食的心，这个是重生。那时候你有一个肉食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认识耶和华，你会追寻耶和华，你会爱耶和华，你的心受了割礼，你重生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有圣灵了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些完全都是恩典。所以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动工的话，你不管你怎样，他那个人都不会信耶稣，不会。就算他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他也不会信耶稣。他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他会说这个是我那天吃错药，所以我有异象，所以我看到。他可以刚硬到底的，你明白吗？ 所以你看，你看旧约的时候，摩西降十灾的时候，法老相信吗？不信。你看以色列百姓经历拯救，经历所有的灾啊，上帝的拯救，经历那十灾，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相信。所以保罗就透过摩西，经常责备他们是心未受割礼的百姓，应这景象的。但是上帝透过摩西又再一次的宣告说，他会为他的百姓心受割礼，他会为他的百姓心割礼。这个在中文的和合本和新译本里面看不到啊，你看英文的圣经，他会翻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， 中文的新译本和合本就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啊，其实原文是心行割礼。 OK， 所以旧约的割礼为印记与记号，是指向什么？不是，心要受割礼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重生。新约的洗礼指向什么？领受圣灵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有指向很多东西吗？对不对？罪得赦免，领受圣灵，对不对？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与基督联合，对不对？啊，洗礼也表示你愿意悔改信主。所以洗礼的时候是在新约里面是表示说你领受圣灵，跟旧约的割礼一样吗？一样，本质上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来继续的来看了。所以事实上我们被罪束缚的如此紧，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，没有意愿转向基督追求新的生命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作者说你没有能力，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，当你们在苦难中说，你们不要泄气。你要知道今天你们得到的救恩呢、是何等的大的，不是你要，不是每一个人要有就有的，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，有跟他有生命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以至于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他在监狱里面，他受囚受打受鞭伤，他还可以喜乐，他还可以赞美主， Rejoice in the Lord。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被打、被囚、被石头打，他还可以在里面唱诗歌、赞美神。所以不要失掉这个的喜悦、这个喜乐的心哦。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哦，真的是恩典来的，真的是恩典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或许能在表面上做道德的改革，但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，真的。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心，改变自己的心的唯有是上帝的工作。所以你在想到这个的事情，就想到华人里面有一个民间的不是信仰，就是民间的传说，也不是传说，神话。你们知道有一个换心的一个故事，你们记得吗？聊斋啊，聊斋啊，那个人要怎么变好，要跟他换心。所以圣经也是讲换心，旧约讲什么？把你石头的心拿掉，换成肉食的心。我们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灵的心哦，这是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。所以作者说，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做的工作，圣灵必须改变我们，才把我们带进基督里，好吗？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这个恩典当中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然后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靠着主的力量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追寻主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遇到困难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主的力量得胜。主往往都是对我们是开恩的，主往往不会让我们受于我们超过我们所不能受的，不会。主知道我们的界限是什么，在我个人的经历，我相信也是你们的经历，往往我们好像那个橡皮圈一样，神就拉拉拉拉拉拉拉，我们就好像那个橡皮圈，是叫橡皮圈吗？ rubber band， 橡皮圈拉到一个地步说，哇，要断了要断了，不可以了，上帝你再不放手我就要死了。还可以再拉哦，拉拉拉拉拉，然后来我说好，往往就说啊，主啊，我顺服，一顺服的时候他就送回去了。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最近啊，刚才杨华今天他特别高兴，因为他的屋子他搬到了。昨天还没有。他今天早上拿到，他很高兴。因为杨华他比较忧虑，他每一次忧虑，他没有像你们这样坚强，所以你们要多鼓励他。所以他很忧虑啊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不能睡啊。然后直到他说：“哎呀，好了，我顺服，我就学习讲克服，每一次就这样克服。”我心里还想，可能要多半年。后来直到今天信就来了，说那个建屋发展局就是处理他那个房子的事情，所以感谢主了。但我有时候他的父母亲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伯父伯母说，人生的患难苦难很大很多，如果杨华连这个小小的这一关都不能受的话，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苦的。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苦，生老病死跑不掉的嘛，对不对？将来怎么挨？所以我告诉你，神往往是很宽待我们。所以诗人也会说 Come and taste that the Lord is good， 来尝看主恩的滋味，主是很好的。所以唯有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死心塌地的跟随主。真的，每一次你看到你怎么的软弱跌倒犯罪，然后主又怎么的宽恕爱你，你真的会死心塌地的跟随他。你看到你在患难当中他怎么搭救你，你尝到他的恩典啊，你真的就会死心塌地的跟随他。主是蛮有恩典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能信主，完全是上帝生了我们，上帝用圣灵生了我们，用圣灵洗我们。圣灵的洗就是领受圣灵，这个可以参考那个古鲁登系统神学，他有用圣经上来证明这一点。圣灵的洗是等同于领受圣灵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第二，基督战胜了罪。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什么奴仆。所以有谁不犯罪？按在上帝的标准，每一个人都犯罪。所以所有犯罪的都是什么罪的奴仆。”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这个家里肯定就是天父上帝的家了。好，奴仆是没有不能住在里面的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。所以天父的儿子，这个天父的儿子是谁？耶稣啊。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耶稣就把一个的真理清楚的表达，人是在罪中，而人是罪的奴仆。能够叫我们得自由的是谁？基督耶稣，天父的儿子，叫我们的自由。不然我们是没有自由。没有自由做什么？没有自由接受耶稣基督。没有，因为你看上下文他们是拒绝耶稣的，没有自由接受耶稣基督，没有自由来行上帝的旨意，没有。但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有没有自由？有，他们有自由继续的犯罪，违背上帝，抵挡上帝，恨了上帝，他们有这样的自由，因为这是他们的状态 state， 明白吗？因为我是一个从一个很极坏的人后来信主的，所以我对比我以前的时候啊，那个的差距是很大很大很大的。但基督徒的家啊，伟奇也是一样，伟奇也是一样，所以他就拼命点头。你问他，他以前也是跟我一样，他可能比我还厉害一点，差不多了。我只是比他幸运，我没有被抓，他被抓。他以前是为非作歹，拿你做例子很好，可以哦。他是很好例。以前他是为非作歹，没有上帝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认为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对不对？后来上帝生了他，你看他整个人价值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整个转过来。所以你看他 叫他有一天叫长人，他的那个纹身很美啊，你就知道他以前是很包袱的，现在为主做见证，感谢主。对，这个的转换是上帝做的。如果只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真的就才能够得自由，好吗？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啊。啊，作者问什么？基督能够做什么？是基督能够叫我们得自由。在奴隶与自由中间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？没有。有没有中间地带，又是半奴隶又半自由的？没有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神学院里面的老师这样讨厌改革中神学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讲的是有机有依有据的，所以他们气我们气到咬牙切齿，因为我们每一次跟他讲的时候就翻圣经讲，所以他们是咬牙切齿，因为他们要每次找第三条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，他们要使更多人信耶稣，他们我相信他们是爱主的，我相信他们是敬虔的，但是他们在理性上他们乱路。在真理上他们妥协、我有我的软弱的一面、所以这几年神也让我看到，就是我要不要小心，不要骄傲、所以要小心，可以吗？所以虽然他们是这样的，但、他们毕竟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、我们要温柔的对待，好吗？只恐我们骄傲，上帝也管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不足，使我们羞愧。然后上帝说，你看呢、你这样的对待他，现在我给你让你看看你也好不到哪里，你在其他地方跌倒。所以没有第三条路、在奴隶与自由中间没有第三条路，没有。好，我们看最后节的经文，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对。好，问。
这个自由，我们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，那个罪的奴仆得到释放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自由。
是。
所以圣经也允许我们说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
是。
基督释放了，我们就真自由。
是。
那么我跟我女儿说自由的时候，那么就解释自由，什么是自由，那么。孩子的自由是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么自由有另外一个一面是说，我不想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什么，也是自由的那个另外一面解释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，你虽然得了，你信了主，你、受了圣灵的洗，你悔改过来，你得了新生命，但是你还会犯罪啊，我们怎么去解释
OK，
这个罪的律跟自由。
OK， 啊，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哦，但后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那个旧人死了，现在活的是一个新人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之下，律法也不再控告我们了，罪也不能再置于我们于死地了，我们是自由了。但另外一个的层面就是，我们能够逐渐的，就是依靠圣灵。过一个成圣的一个的生活，是的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跌倒了再爬起来，但是基督徒依靠圣灵的力量，大能大力哦，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哦，你会看到这个的人的长进，逐渐的成圣，这是没有信主的人所没有的，没有信主的人，他可以按照他的自己的道德标准，他的宗教的道德标准，然后他尝试的外表的去行，只能外表的，他不能从内心里面来改革。但我们不是，我们基督徒会慢慢的，就是每一次我们从审核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，我们都从内心里面审核，不断的一直洁净，不断的洁净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靠着主的恩典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罪不再束缚我们了，罪不再捆绑我们了，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。基督是我们的主人，所以我们有力量来挣脱，靠着主的力量得胜，我们是可以的。
我还是要问说，
是
如果照这圣经讲， 基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就得到真自由。但是我刚才所提的后面你还会跌倒。
是，这个完全的自由要等到基督再来。
哦，那个要叫完全的自由。
是。
那个不叫真自由。
不是，这个的自由 ，OK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，耶稣讲你得到自由的时候，所以你按上下文来解啊，就是你会相，你会接受耶稣，你会不在律法之下，你从罪中被释放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会再犯罪，不是。所以保罗后来在解释的时候，他有解释的很清楚，说我们在里面还有罪的律的发动，我们还有肉体的情欲要面对，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。
可以说是那个自由是说我们从罪的奴仆进入变成，
我们现在不是奴仆，我们是儿子，对，但是还不完全，我们还要等到基督再来，然后基督要救赎我们这个的身体，
当中我们有追求圣洁的那个圣活的时候，
是
这个自由跟那个自由是完全是不同的层面，
是可以，我想是不同的层面，讲述描述不同的 perspective 啊 ，perspective 是层面了啊，不同的层面。
孩子问这个问题很难答。
OK 啊，基本上哦，你要告诉他说你们要小心哦，就是孩子哦，做妈妈的要小心啊，爸爸也要小心啊。孩子有时候管得太严哦啊，当然这个自己有时候自己看不到，有时候管得太严，后来他长大的时候他会反得更厉害。有时候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道理啊，真的确实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有时候我现在也慢慢开始提醒我，就是那个大的，我的大的就是管的时候要比较可以放松的，我就要放松一点点。人会来到一个光景就是要自主的 autonomy， 人最讨厌律法约束，人是很讨厌律法的，有谁说我喜爱律法？有没有？啊？你去学校的时候，在神学里面的时候，最讨厌的就是什么？一来说就跟你讲校规。我做警察的时候，我最讨厌什么？就是讨厌规条。哇，警察的规条多到就是你不可能不犯的，听清楚啊！不可能不犯，所以做警察很压力的，提心吊胆，因为毕竟是人嘛，他的规条规律啊，这么规那个律法那个规条多到就是不可能不犯的嘞，你犯的时候又怕被抓哎，他说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？所以他们叫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， 哇，那个是华语梦怎么翻啊？正常什么？正常准则，操作准则，哇，多到真的是啊，哇，你按着这样做的话，你每天要加班多7到8个小时，你才能做完。所以你不管你做哪个行业，都是有时候啊，我们说能够盖一只眼睛，我们就盖一只眼睛，对不对？公司又跟你讲说要降，对不对？打个比方，读神学院的时候，记得老师说。哇，这么厚的书每个人都要看啊！另外一个老师也来说，这么厚的书每个人都要这样看，看完了时候要写签名说你看完了，然后我们就以前刚刚说我开始的时候很傻咯，就拿来看，真的很努力在看呢，白早上看到晚上看不完呢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们每个老师跟老师讲说，老师我们真的你不要讲看电视，什么都不看电视，就是差不多是和尚，每天在看都看不完了。老师才不管你，他说你就照看，没有看的话你不要签。但是后来每个学生都签了名，是不是真的看完？
没有。
有看完，放在那个电风扇里面，在电风扇下着看，有看啊，看重要的啊，这样看，你没有可能真的按，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标准真的是达不到的。我们人是很讨厌律法的，所以啊，孩子到一个的程度，他会反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我们会反，人会反上帝，人会反家长，人会反一切的权势。他 他要的权势是什么，就是自己说了算。所以你要让他看到这一点，要让他看到这一点。他说这个是要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的智慧，你要多求这个智慧，有时候要多跟他谈哦，说要心对心谈了。你说你认为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做？你认为爸爸约束你是不好的吗？爸爸为什么要约束你？啊，这样跟他谈了，很难了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我的孩子都会反了，现在有些时候，当然我现在还可以压住了，但是以后大了就很难了，很难了。我就看到现在师母不在，我跟你讲，但我就比较担心淑萍，因为以后啊，可能呢、啊，我可能那个女儿就会很讨厌妈妈。啊、哦，很难的、啊，做家长呢，我以前我很讨厌我爸爸妈妈的，你们不会吗？你们不会吗？不会讨厌你们爸爸妈妈？你爸爸妈妈叫你这样做，你就偏偏那样做。所以要跟他谈他的，让他看到啊、你看你的心的状态是这样，然后你要告诉他说我的动机是好的，是为了你的益处，不是为了害他们，要心对心谈呐、啊。
听不进
了。啊，是了，听不进，那听进去了，但是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。他知道是对的，但是。他知道是对，他知道这是正确的，但是什么？那个肉体的情欲在里面发动，罪的律在里面发动，他有挣扎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也有他想要的东西。就像我的孩子，我现在发现有一个比管教用藤鞭管教他更好的方法。我跟他讲说，要考他的听写，如果错超过五个。其实已经很宽带了，超过五个了。我没有打他那，我说我关你手机一个星期。他因为他有一个手机，他可以玩电子游戏啊。哇，他哭了，哇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哭哭哭哭哭哭。我说你爸爸，我相信我以后我死了，你可能都没有哭到这么惨。他就很生气。我说就是这样吗？啊、嗯，因为他们心里想要啊，他们又知道不对，所以啊，我那一个、啊、他会祷告下来说：“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玩太多游戏。”你看到吗？所以不是我们只面对，他们也面对的。我还觉得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玩太多游戏，给我用功读书。他一方面我跟他说你不要好好的读你的听写，他就不要做，他就是想要玩游戏。然后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限制，真的要限制，没有办法的。你不限制的话，有时候啊他就越陷越深。
我想要
比喻
刚才说的
说
是自由，说上帝把我们的身份从奴仆变成主人家的儿女，
是
我们的上帝的儿女，然后我们教导的孩子这样。那么我们刚才讲已经得自由了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吗？那你是解释给他，这是个追求的过程哦，一个追求成圣的过程，你一定会的，直到你见主面之位
啊。为什么 OK
我们都解释给他、啊、所以他都懂了，他就说哦，我们现在是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，然后我是我还会有罪的那个律会发动，我会犯罪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哦，所以你跟他讲什么，他就懂了懂了懂了，他还是一直在 repeat 那个 bad cycle， 在做错。那你跟，因为可能我跟他讲说，这个是自然的，所以他就不觉得这个是。
OK。啊，你要跟他讲哦。你不要说，因为这是自然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，但我们还会犯罪，所以结果你用这个来做借口。
是，他们好像他比我很聪明啊。我以前你跟我讲过的。
啊。你要跟他啊，是，你要跟他讲，要跟他谈哦。这个要谈，有时候要跟他谈神学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我的孩子也会问我神学问题，他会跟我转来转去，他会跟我讲，我今天会犯罪是因为撒旦弄我做的。
所以
啊，他们也会用神学来解释他们的。他们说什么撒旦是明明是你做的，你怪的撒旦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，你要跟他们讲说，是的，你有这些挣扎，如果你按着你的肉体的情欲而去行的话，将来你要负完全的责任。You bear the own consequences， 责任是自己承担的，罪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问他了，你懒惰，你有好下场吗？他会坦诚说没有好下场。啊，你贪玩了，就玩那个地步，就是什么都无心的时候，都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玩的话，你有没有下场吗？有，以后你就要付那个代价了。啊，这第一。第二，上帝绝对不容许他的孩子啊放纵。如果你敢放纵，是因为你真的还没有领教上帝的管教。啊，上帝的管教一下来的时候，他改变你的生活状态，他改变你的环境，改变一切，哇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你往往啊，你就会看到像以色列人这样，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，哦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悔改了。所以劝他不要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没有什么良策，我跟你说，你做一二三，他就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，我没有。你只能像我一样，跪在床边，流泪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真的。我没有解决的方案。如果有解决的方案的话，绝对的解决的方案，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人改变的绝对的方案的话，圣经是让我们看到没有。你看看雅各的孩子，你看看以撒的孩子，你看看亚伯拉罕的孩子，你看看撒摩的孩子，啊，你就知道没有。所以做父母很难，好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好，再念多一遍哦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？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个跟以赛亚书讲的一样，他背负我们的罪。Substitutional theory， substitution 怎么讲？啊，取代，代赎，啊，这是今天很多的神学家他们也不能接受的概念。OK， penal substitution 就是啊，律法式的就是一个代赎，啊，所以耶稣就是那个为我们代赎，代替了我们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结果，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 B 2B 结果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得医治，我们在罪上死，就在义上活。这个跟保罗所讲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哦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基督里联合 ，Union in Christ， 这个的概念一定要有啊。基督联合 ，Union in Christ， 因为凡是所有的益处都是因为与基督联合而得来的，称义、成圣，一切都是因为与基督联合 ，in Christ。这个 Union in Christ 在圣经中你看不到。圣经中没有用这个字，圣经用的字是 in Christ， 所以英文的字每次是 in Christ， in Christ，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 through Christ， 和本新译本的翻译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啊，透过基督，借着基督，啊，所以我们那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与我们不在最终活了，我们是为义而活，基督也为我们的使我们得到医治，啊，你们便得了医治，然后我们在罪上死了，就在义上活。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，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就是让我们与他联合，我们的旧人与他钉十字架，这个旧人死，这个老我死了，现在活的是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，所以才有挣扎吗？之前是没有挣扎的。如果你的女儿有挣扎的话，就证明她是。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之前是没有挣扎的，最多是一些良心的控告，然后我找一些理由再跟他压制下就好了。所以做基督徒辛苦吗？辛苦。这个叫成圣的道路，好，我们必经之路，好，这个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上帝要使我们走耶稣的路，我们所经历的试探，耶稣也经历，只不过他没有犯罪。我相信还有一点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就是他没有罪的律和肉体的情欲在他里面发动，但他确确实实我们经受的苦难、逼迫、患难、试探，他比我们所经历的是更深、更深的。好吗？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你们有问题，你们可以问。啊，还有，我们先看完这一段了，然后我们再结束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再从 B 那边开始。唯有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，然后是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。所以以前是罪的奴仆，现在释放了。他以自己的死战胜了罪的能力，罪的权势已经死了。他在历史上为我们做的工作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基础。我们相信基督与基督联合。好，作者也用这个字，与基督联合，就与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有份。现在我们已经活过来了，好，活过来了，但还有一个复活，那个复活是肉身的复活，荣耀的身体的复活。先复活的那个是我们里面与上帝的关系，一个新人的那个复活，新造的我 ，new creation， 成为我们的死与复活，这叫做与基督合一。好 ，united with Christ， 在他的死，在他耶稣的复活上，我们与他联合，这跟罗马书讲的一模一样，可以吗？好吗？我们祷告，然后底下你没有问题，你们可以再问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之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是罪的奴隶，我们跟你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服你的律法，也不信你，我们讨厌你，我们做了很多许多的事情是悖逆于你的，但如今你在基督里使我们活过来。基督教我们有了自由，我们信了主你自己，你把圣灵赐给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那个之前的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已经死了，不再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，律法也不再审判我们，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求主耶稣也赐我们更多的福分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在我们遇见的一切的患难里面，都有你的恩典，都能跨过，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求主你开恩，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家庭，保守我们的孩子，保守我们的信心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